位观众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带大家去看悉尼的时尚周、布里斯本的啤酒节、阿德雷德的蝉之家茶坊，真正让大家领略澳洲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另外呢，我们还将请曾征女士为我们分析一下现在澳洲最热门的话题，也就是三年一度的联邦政府大选。澳大利亚悉尼不仅是一个最佳旅游城市，同时也是文化和时尚的大都市。各路国际时装设计大师常常选择在这里发布他们的最新作品。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到悉尼 Rosemount 时装周上面一饱眼福。
耀眼和充满魅力的时装周已经在悉尼开幕了。澳洲著名的设计师韦恩·库珀先生展示了他2008年的最新冬夏款式。这套超子时尚设计的灵感来自于一个个性坚强、独立并充满自信的女孩。她的设计干净、性感、老练，并且选用色彩独特的漂亮面料。
And there was lots of saturated color. We mixed the colors: emerald, sapphire, these beautiful electric blues, ultraviolets, and we put that all through.
这是库珀第12年参加 Rosemount 澳大利亚时装周的活动。
But they love it. They know what Dad does, and they really enjoy it. And I work really hard, and then I spend a lot of time hanging out with these guys. Like, we're going to go on holiday on Friday, aren't we? So as long as you spend a bit of quality time with them, we go a lot of holidays, it's fine.
他的展品是人们不可错过的看点，品种繁多，式样考究，而且非常的引人注目。他的设计被认为是技术和音响的完美结合。丹尼尔是第一次单独来参加这个时装展，他对有机会能够在这里推销自己的新设计而感到非常的兴奋。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hat's ahead. You know, I'm a sort of person that you know gives myself small goals and achieves them and just achieve and just persevere. So.
悉尼的时尚在澳大利亚的地位就相当于纽约、伦敦、巴黎和米兰。
是澳洲的联邦大选年，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和猜测之后，赫华德总理终于在上周末宣布了大选的日期，11月24号。现在离大选只有5个星期了，在这次大选中，究竟哪个政党能最终获胜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曾征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澳洲媒体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
今年的大选呢，可以说是万分微妙的。到目前为止呢，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呢，比现在执政的联盟党要高将近10个百分点。同时呢，反对党领袖陆克文的受欢迎程度呢，也远远高于现任总理荷华德。但因为在前几次的大选中呢，由荷华德领导的联盟党呢，都曾经有过呢，在民意调查支持率并不高的情况下呢，出其不意地赢得选举的情况。所以现在没有人敢打保票说呢，工党一定会赢。现在的局面是呢，在众议院的150个席位当中呢，联盟党拥有87个席位，工党呢拥有60个，还有3个席位呢是独立议员的。所以说呢，如果工党想执政呢，起码得从联盟党手中呢再夺回16个席位，任务呢还是很艰巨的。
是这样的，大选日期一公布呢，两大政党当然开始了全力冲刺。目前呢，他们都主要采用了哪些方法来争取选票呢？
和华德政府呢，从1996年开始执政的这11年当中呢，所取得的最值得夸耀的成就就是经济成绩。现在澳洲的国力强大，人均收入呢，从1980年的世界第19名呢，已经上升到了现在的世界第8名。失业率呢，也已经下降到了10年前的一半。去年一个财政年度呢，一共有172亿澳元的财政盈余。所以和华德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当然是经济。他承诺呢，如果他能够继续执政的话，他将进一步的把失业率降低，保持在 4% 以下，同时呢，他还会大幅的减税，减税的程度呢达到340亿澳元。他也提醒选民不要把票呢投给没有经济管理经验的工党。他的一句最著名的口号是，我们不需要新的政府或旧的政府，我们需要的是正确的政府。当然呢，他的言外之意就是他所领导的政府呢才是正确的政府。工党呢，则利用联盟党当政这么多年来呢，对气候变暖这个受关注程度正越来越大的问题无所作为呢，来大打全球气候变暖牌。同时表示，如果工党当选呢，就要废除和华德政府制定的不得人心的劳资关系法。这个劳资关系法呢，被认为只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雇员，所以呢，一直备受争议。另外呢，工党还利用它亲民的特点，大打保健系统和教育牌。他们承诺呢，要在公共医疗系统和教育上面呢加大投资，以提高澳洲的长期竞争力和生产力的水平。
听起来都是蛮不错的，但选民们更有可能将票投给谁呢？
这一点呢，是现在谁都不敢说的。尽管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和华德当政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人心思变，工党赢得大选的几率呢比较大，但是在接下来的五个星期当中，会不会又突然杀出什么程咬金来呢？在2001年的大选中呢，和华德呢利用选民对恐怖分子的恐惧呢赢得了选票。在接下来2004年的大选中呢，他用利用人们对工党执政后利率会涨上去的担心呢再次获胜。但是在这一次呢，除了经济，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牌可以打了。澳洲金融评论呢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说呢，从澳洲呢，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有五次在大选中呢出现过由反对党战胜了执政党的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澳洲选民的这个倾向呢是比较守旧的。金融评论报的这篇文章呢认为，现在澳洲联邦政府的呢需要的是新的能量、新的思维来进行改革，特别是有关民生的医疗和教育系统的改革。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呢，哪个党能够在这些方面展现出智慧、勇气以及良好的计划性呢，哪个党就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好，谢谢曾真。在澳洲这个移民国家，来自不同地区的民族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风俗，让澳洲的文化也因此而变得多姿多彩起来。比如来自德国的移民就将慕尼黑的啤酒节搬到了澳洲，原汁原味的德国啤酒也许能解一解浓浓的乡愁。
十月的昆士兰天空依然蔚蓝的让人心醉，多元文化的魅力在这片土地上随着初夏的热力悄悄地弥漫。很多人都知道德国是啤酒的故乡，每年十月的慕尼黑啤酒节俨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主题庆典。澳洲人对啤酒的狂热丝毫不逊于德国人，在布里斯班，人们也在以同样的方式享受啤酒的无穷魅力。麦克·史密斯两年前来到了澳洲，他把慕尼黑啤酒节也带到了布里斯班，今年已经是第二届了。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慕尼黑啤酒节也叫十月节，起源于1810年10月12日德国王储卢德维格和特丽莎公主的盛大婚礼，那天人们共消耗了100万加仑的啤酒。
Merry Willkommen zum Oktober mit Brisbane 2007.
啤酒一般包括三个基本成分，水、麦芽和啤酒花，经过发酵成为啤酒。德国啤酒的品种超过1000种，占据全球市场超过90%的份额。这次啤酒节的组织者引进了2大类共4种啤酒，包括德国最大的酿造商阿尔丁格和皇家御用啤酒雷德伯格。除了原汁原味的德国啤酒，人们在这次啤酒节上还欣赏了正宗的德国音乐。来自巴伐利亚地区的音乐家莱纳·施维特和他的乐队是慕尼黑啤酒节多年来最出名的乐队。在欧洲地区，啤酒文化是酒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甚至把啤酒称为液体面包。小酌怡情，太过执着则会对身心造成伤害。真心的希望啤酒成为昆士兰人丰富的多元文化生活的润滑剂，而不是腐蚀剂。
说起文化，当然还是中华文化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就连一杯淡淡的清茶之中也蕴藏着深刻的为人处世之道。不信，我们就一起到阿德雷德的禅之家茶坊看一看。
阿德雷德是澳大利亚南部的一颗明珠，环境优雅，景色秀丽，素有小西澳之称。市中心不大，面积只有2.6平方公里，却是规划整齐美丽。在市中心旁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有家独辟蹊径的茶坊，它就像阿德雷德这个城市一样，地方不大，却独具特色，使许多来过的人难以忘怀。在茶坊的门口的招牌，身、心、灵，以及橱窗里的陈设，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这禅之家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人达到身心的放松，心灵的平和呢？还是到茶房里看个究竟吧。在满鼻的茶香中，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正墙上圣人孔夫子的《礼运大同篇》，这些可是这对双胞胎店主的墨宝，是他们兄弟俩人一人一行写成的。
我们是双胞胎啊，你们猜得到我们是哪一个是哥哥哪一个是弟弟吗？其实刚才我已经讲了他是哥哥了，所以我们只是相差5分钟。然后我们是来自新加坡啊，是新加坡人，但是我的祖父是广东杰西省的 省的客家人，是属于中国人。然后呢，我们从小都很喜欢中国的文化，琴棋书画我们都很喜欢，也很喜欢喝茶。所以
由于他们的父亲是一位书法爱好者，在父亲的熏陶下，兄弟俩人也爱上了书法，并在中学的时候有机会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训练。
写了书法之后，我们对琴啊还有茶艺这些我们都开始感兴趣，因为这些都有一些连带关系。我们都一直都有一个很想要开一个茶馆的一个概念，因为从有开了一个茶馆，你才有办法传扬一些中国的文化。所以呢，就
礼运大同篇不仅是孔夫子的理想愿景，也是兄弟二人经营这家茶坊的用意。人人修身养性，保持祥和的心态，和睦相处。
那因为我们想到说，既然要开一个茶馆，推行一个中国文化，也要希望有一些想要修养方面的人士不管是男女老少啊，只要想要来这里喝茶，要想要找一个心理的一个安详的话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所以呢，我们就想，因为泡茶就可以泡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境，对，然后从茶那边又可以谈到音乐，又可以谈到很多次书法也好。我们就想到禅呢本身是有很好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指打坐啊，就是真正的意思是说能够在平常的时候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够保持这个安详的心态。
他们看到现代教育下的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甚少，他们希望能借助这个茶坊能让更多的人返本归真。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都很缺乏这一种的概念，可能是跟着现实社会，而且那些越来越发展啊，随着越来越发展，精神生活就非常淡化。所以呢，你看到在现代的社会有很多的问题，父母的问题啦，年轻人的叛逆啦，非常的多，多的不胜枚举。因为他们没有一种精神的那种生活，所以他会觉得跟父母会大喊大叫，就是说没有一种尊敬。在以前来说，尊敬父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于是孝道嘛。我是觉得说在这个茶馆不只是要推崇文化，要让他们找回自己的根，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种族，他们自己的根源都很不错，他们都应该去找回来，然后也就是说去自己去欣赏，然后要去实践。
不同种类的茶也有不同的功效，不同的喝法。Jason 为我们示范了如何品味乌龙茶，
茶的文化的精神。现在我们来开始，先泡茶之前，我们先把那个茶壶啊、茶杯啊那些公道杯先跟它热一下，这样你泡出来的茶会比较好喝。所以我们先来，热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要放一些茶叶在这个杯子里面。放茶叶进去的话，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那个茶叶就可以了，然后看因人而异啦。但是乌龙茶因为在培制的过程当中，它会比较弄得很紧，所以你那个茶叶不需要放太多，你放太多的话它会胀开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太浓了，所以不需要太多了。然后呢，第一泡的时候一定是洗茶，不用放太多水，就是放一点点水就可以了，可以摇摇一下这样子摇，不会太烧啊，所以没问题。然后就跟它放在这个公道杯，然后就把第一泡的茶叶给倒了。好，下来就开始泡第一壶，第一泡。 一般的这种茶呢，只可以泡到三四泡就蛮厉害了，到五泡可能已经味道就很淡了。哦，看你的茶叶放多少啊。然后呢，你放了倒了水之后，在上面稍微淋一下，这个叫做养壶。你越养这个壶的话，它的壶就会越发亮。然后它的水啊，你就等它的水蒸气哦发完了之后，那个茶就开始差不多可以泡了。你要喝比较浓的茶，你可以泡再久一点点也可以，但是不要过久，因为过久的话，你那个茶叶哦，它就会有一些毒素就会跑出来。所以说，有些人他们喝了隔夜茶就肚子痛一整天的，啊，真的就是因为毒素的关系，所以茶叶不能够泡太久。因为公道杯的关系，而且它有这个过滤嘛，所以你看它茶叶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非常干净，不会有一些渣哈。你就先那个放茶叶哈，在这个闻香杯，然后就把这个杯子呢盖上去。这一个就可以开始呈上给客人。为什么要把这个杯子跟它盖起来哈？这个就是要让你学怎么样的专注。所以这样子的话，都是有一地的茶，你再转，要转过来然后再喝。假如说你转的当中呢，有一地茶跑出来，那功夫还不够到家啊，你就要这样子。然后呢，可以开始慢慢才把闻香杯拿起来。然后呢，你就开始闻那个茶，这个就是在品茶啦、欣赏茶叶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过程啊。然后你欣赏了之后，当然也要喝啊，所以就是开始呢，好好的品一下茶，品一下人生，让你自己更知道，在你这个人生当中要怎么样的走哦，这个。非常的清香可口。
哥哥是这里的大厨，希望能把健康饮食也带给他们的客人。
那我们也抱着一个观念，就是说因为我在里面是厨师，所以呢要求的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本身不喜欢吃太油腻的东西，就或者说用不干净的油，所以呢我们情愿就是说用好一点的油，但是呢给客人可以吃到长长久久。对，这是我们的想法。对，那我有时候跟客人说那一种观念就是说将心比心，就是把我们放在设身处地吧，跟人家讲，那从外面走到里面，就是说外面的客人吃到里面做工的人都想吃。
来到这里的客人大多数是慕名而来，当然有很多回头客，他们中意的不仅是禅之家浓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各具特色的不同品种的茶，还有这里的美味素食。
I've been knowing Jason since he opened, you know, the restaurant. Yeah, it's a beautiful place. You know, I like here because it's pretty modern. Yeah.
This is our little vegan baby. He's a product of a vegan pregnancy, and he has vegan food. No animal products for this little
person. 因为我是马来西亚来的，啊，这个罗家是。越吃越有味。
Salted fried chicken.
Yeah, the salted fried chicken is the standard, I think, the one that everyone comes here to eat. But I generally eat a burger because it's pretty healthy and it fills you up. Yeah, 好吃。
这就是这里的主菜，咸酥鸡，也是每一位来就餐的西人不会错过的菜式。虽然是油炸的，但是酥脆而不腻。
那我们还有雪糕，我们的雪糕是有机的那个豆腐雪糕。 这个有机哦 ，organic 哦，这个有机，这个字哦，在这个时候非常的 popular， 也非常的欢迎，受欢迎。因为很多人不喜欢太多的杀虫剂，或者说太过多的那种药水在里面，所以呢，听到有机就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在卖这个有机的这个豆腐雪糕哦，就很多人喜欢，因为呢。豆腐雪糕已经是很难诞生了，这个更是还有是有机的豆腐雪糕。那我们的这个豆腐雪糕差不多也有整十种口味，
十多种。
对，那有巧克力的，要草莓的，哇，多种啊！
这就是巧克力口味的有机豆腐雪糕了，吃起来香糯润滑，又没有冰淇淋那么甜。
就是说每一个东西我不是说要求说卖得很快，但是至少呢从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把它做好，对。所以呢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好像英文讲的就是 one stop， 就是你要来到这里
一站式，
一站式，什么东西都有的。这个是我们的也是说能够尽力可以为客人服务的一方面。
将心比心，为顾客着想是兄弟两人的经营理念，也是禅之家的成功之道。在纷扰的尘世中能寻得一块幽静之地，又有好茶好友美食相伴，当然就会有一个好心情，一个好心境。
好，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